略说五见及六十二见者，此偏举外道见耳。然二圣及有所得大圣，皆是一切见也。也就是说，它里面讲悉断一切见，不只是断外道的错误，也要断二圣的错误的之见，跟有所得的大圣菩萨的错误的之见，都要破。要让这个大圣菩萨也真的要进入到无所得，毕竟空，所以才会说悉断一切见。好，第九点，中论的重要地位，在龙树的很多论里面，中论呢是龙树的著作里面是最精彩的。啊，这是27品的名字啊。在龙树诸论中，在印度诸师中，在中国宗派中，这样不下课了哦，继续讲，把它讲完哦。那么在龙树诸论中呢，我们看到39页有画那个重要的底线的那个中论，最为龙树菩萨发挥大圣佛法重要之所在。也就是说，龙树菩萨的著作像前面有这么多啊。有12门论啊，医书儒家论啊，有这么多，但是70空性论啊，回真论啊等等，但是呢，中论是龙树菩萨发挥大圣佛法最重要的所在，而且也是我们中国3论中、天台中，还有西藏各派、各宗各派没有不重视中论的。哦，好，这个是在龙树的诸论中有如此的重要。第二，在印度的这些注解里面，提婆就是龙树的学生，他也自己做了很多论，但是呢，他的种种的这些论的思想，不外乎不能够超过中论的根本思想。百论呢，广百论呢，你看他这边讲中论易破外道一切邪执，所以百论也是以中论为根本。所以提婆的著作里面、思想里面，也跳不出中论的这个最根本的思想。再来，青木，梵志青木，这个解释是素为中国讲习中论共同引用的通一本，尤为3论中立宗的根本所依。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尤其像这个嘉祥吉藏大师注解这个中论，其实就是用青木菩萨的释啊，中论释。也就是说，可能藏传佛教里面有人用轻便的啊，有人呢用别人论释的，但是中国呢采用的是青木啊，青木论释的中论释。然后翻过来40页，顺中论，这是我们看之前介绍过的无着菩萨所写的，但是整部论都在解释龙树中论的8部，还是没跳开中论的思想。另外一本呢是安慧菩萨大圣中观论释，这个呢是翻译的比较晚啊，那么安慧比轻便早，其实是他时代比较早，但是呢我们在中国翻译的比较慢，是唯识里面跟中观论很靠近，思想很靠近的。所以虽然唯识的论师还是依着中观的论，中论没有跳脱中论的思想，所以中论对这个唯识也影响得很深。另外呢，藏传佛教里面的是般若灯论释啊，这个是谁写的呢？轻便，但是呢我们呢看到那个名字是叫分别明菩萨，但其实中国玄奘大师就把它翻译成轻便论释。另外轻便论释也有写大圣长真论，也都是在描述阐扬那个空义。所以那个般若灯论释其实也是阐扬中论的那种思想，入中论啊， 第再来下面这个入中论月称论师，阿底峡尊者中科巴大师他们的祖师月称论师哈，所以他说呢，这个论是取中论义另造的一本论，不是在解释中论本身的，但是是依据中论的意思下去另外造一本论，而且呢是依着菩萨实地来解释这本论，犹如十住毗婆沙，然后把中论的思想放在哪里做解释？第六地，就是修般若波罗蜜的菩萨。所以十地菩萨呢，其实就是修十波罗蜜，到了第六地就是修那个第六度般若波罗蜜。所以在写到第六地的时候，就把中论的思想放进来了，加以发挥中论的思想。好，翻到41页。在中国的宗派里面，中论的思想也很重要，占了很重的这个影响力，尤其是三论宗。三论宗我们看到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其实十二门论呢，就是在解释大圣中观，也可以看作是中论的纲要书。所以整个三论宗其实都是中论的思想的发挥，虽然有讲百论，有讲十二门论，还是离不开中论的这种中观的思想。所以一开始我们这堂课一开始就说，代表法性空慧学的宗派三论宗，因为它是以这种法性空慧中论的思想、中观的思想为主。那天台宗慧文禅师、慧思禅师其实也很注重大智度论跟中论，所以他说天台宗立四教三观，中论是他的依据。所以我们刚刚在解释那一些空观的时候，就用到这四教的息空观啊、体空观啊、中道实相啊、是圆教啊等等。所以中论的思想也很严重的影响天台宗。好，再来华严宗，你看我们看一下41页最后一行，华严宗最根本的法界三观，第一个观叫做真空觉相观，就是说明一切法毕竟不可得，诸法究竟真空，离一切相，就是从中论来发挥的真空觉相观。然后呢，五教里面的空实教，明一切法皆空，来破法相，每每就是常常引用中论、百论的文。然后清凉澄观大师在华严经疏钞里面明确的表示，引用中论的文字，我用电脑给它组合，把它找出来，有214处出现中论两个字的，但是应该还有很多引用中论的文字，但是没有出现中论两个字。所以那个214，我怎么那么厉害，是用电脑的关系。我不可能全部华严经书都读完了，然后自己去算，我哪有那么厉害？现在电脑方便就在这里。但是我刚这边就讲了，有多处引用中论的内文，但是他没有写出来，他是引用中论这两个字。所以可见清凉大师在写华严经书钞，多处引用中论。那法相中刚刚讲了无着所写的入中论，完全都是中论的思想啊，顺中论，对不起，不是入中论，顺中论哈。所以无着天亲菩萨没有不接受龙树的这种中观思想的，藏传佛教也没有不接受中论的思想的。所以藏传佛教特别强调般若波罗蜜多胜，不是金刚胜，显教这边是以中论为最究竟的中道了义。所以法相中也是。再来42页的中间下面，在一切佛法当中，在所有的教理里面，你一定要明白中论的思想。所以他这边写到四谛是说明四出世间的因果，即此因果即为因缘法的具体说明， 所以下面那一行，若欲彻底明了因缘法，需声明中论的不生不灭等八部义，你才能够真的了解真正的四谛。所以倒数第三行，你看哈、哦，倒数第三行，必明诸法空理，乃能善见因缘法。你一定要明白诸法的空理，你才能够善见因缘法。所谓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里面就包括了四谛法。这段的意思就是这样，四谛是佛的基本教理最重要的这一部分。你要真的明白四谛法，你得要真的了解空理、空义。四十三页，于那个有划线的哈，这是我认为比较重要。于二谛义分别明了，即能了达真实究竟。所以法性空会依二谛说，所以你对二谛很清楚的话，你才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到什么叫做真实究竟。下面，甚深佛法皆依此二谛，若能分别明了，即能知真实究竟。法性空慧学就是依世间言说，以种种方便而显第一义者。此善能运用世俗言说而说明第一谛的二谛，遍通于一切佛法教理之中。所以，善加运用这些引言文字来说明第一义谛的二谛，处处都可见。那如果从三性里面也是不外乎在说明的是因缘所生，用因缘所生来说明三性，依他起性、片计执、缘成实，这三性也是用因缘所生，可以善加解释。那这个三性应该在唯识法相学哈，法相唯识学里面会提到，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跳过去哈。你看那个四十三页最后的二四六最后六行，太虚大师自己讲：浅荡一切片计执尽，即证缘成实，而明了依他起。啊，所以佛说法以尽浅片计执，同时也就说明了世出世间因果法，没有决定相的，没有决定，没有自信的毕竟空，也就是了解到那个。是毕竟空，所以说一切佛法侧重破片计执，其余依他缘成实，则不需另说就能够成就了。太多了，我们直接跳到结语四十五页，作为一个总结。第一点，重复的再说明。太虚大师这三系的名称，法性空慧、法相唯识、法界缘觉，跟印顺法师所立的性空为名、虚妄为识、真常为心不一样。在这个三个名称的诠释上也不一样。所以我强调呢，墨学强调要依太虚大师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来了解这三大系，你才不会产生误会。再来，法性空慧是以般若智慧明了一切法之法性为空性，就好像我们前面讲过的，般若是诸佛之母，能生诸佛，可见其重要性。然后请看这个 PowerPoint 电脑这边，菩萨由般若波罗蜜圆满自行化他的菩萨道，也就是说你要圆满菩萨道，圆满自行化他的菩萨道，一定要有般若，般若波罗蜜的圆满，你的自行化他的菩萨道才有可能圆满。所以你想要发心修学菩萨道，你一定要从般若波罗蜜这边来下手。最后，中国佛教三大系皆各能总持一切法，也都能够融会各种法门。因为三宗三大系所明的理性都是平等的，所得的佛果同样都是究竟的，这是墨学再次强调的。没有说有次第的，先学法性空慧，再学法相唯识，再学法界缘觉，太虚大师立这三系，没有这个意思。 是看你欢喜哪跟哪一系比较契机，你从那一系入手都可以总持融会，都能够达到究竟的佛果，没有次第的。这个是默学不断的强调太虚大师立这三系的重要的思想。如果不是这种说法，那个是他自己认识的三大系，不是太虚大师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立这三大系。你说那这个太虚大师立这三大系，我们这样接受之后有什么好处？你在这个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法门当中，你就不会自己在那边分别高下，他没有高下的，是平等的，都能够总持，也就是你修一个可以总持其他两个，可以互相融会贯通的，而不是一定要次第的，没有必要这样分。你要这样分是你用了三大系的太虚大师三大系的名称，你自己去诠释那三大系，不是单三，不是太虚大师立这三大系的本意。所以你能够这样了解，那但看你愿意修学选择哪一个系来修学，都是平等的。好，这个课呢就这样子哈，简单的做个总结了。这个到后面来呢，确实呢好像有点草草结束的感觉哈。但是呢，话又说回头，该讲的都讲了，只是中论的那个细比较细的那个部分没办法完全做交代。那需要的话呢，那各位自己去好好读中论，或者是呢，那欢迎你明年来参加我们那个佛学进修班的课哦。那我们就用一年的时间，就比较长的时间，好好去读了哦。那么这里面呢，早上有些同学呢问了一些问题哈、哦，简单的答复了哈、哦。他这么问，他说观想。或者是思想观思想应该有它的差异性吧啊，我们讲闻思修有时候又讲观想，有时候讲观照啊，所以用词不一样，如果你通通把它拿来配合呢，是在闻思修，是在修戒定慧，那就都一样了。但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切入，思跟想，那个是唯识法相里面的两个心所，思有思的定义，想有想的定义。那观，特别是在讲观照、观行，就会比较是属于正面的修行，正面的这边去讲那个观字。一样，以此类推，思维，你也可以是第六意识的思维，那个是要避免的。分别啊，像净空老和尚就强调不可以有思维，不可以分别，那都是从负面的去看这些字。但是如果你把思维分别看成就是在修观慧，用观慧的理解来理解思维分别，那又是正面的了。所以他底下他就问，静坐的时候如何观照而不是落入妄想。又说什么叫做定，能够定在空里面吗？还是说是空而后定？如何修禅定？他已经混淆了哈。那么我们这么去解释你的问题，思维分别观照，刚刚我们讲了，如果是一样的话，这种思维分别观照如何不是妄想？我们先解释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凡夫能够思维分别的，能够用来思维分别，当然就是第六意识嘛。啊，那么用第六意识的思维分别，如何是正确的修观？ 修般若观照，而不是落入妄想。那我们就反过来说，你如何定义妄想？你称什么叫做妄想？你如果对什么叫做妄想都搞不是很清楚，那当然你就会把思维分别法义就认定那个就叫做妄想。所以呢，如果是妄想是让你呢没有办法照见诸法实相，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缘起性空中道第一谛的，以我们这堂课来说，那都叫妄想。如果修净土念佛来说，不是净念，净念相继，不是净念，都叫妄想。那请问，什么叫净念？凡夫开始念佛，什么叫净念？只有佛号，除了佛号之外，通通都叫做妄想。你也可以这样定义啊。但是只有佛号，没有其他的念头，难道就可以断无明、破见思惑吗？不一定吧。所以用高标准来看，这种只有佛号没有其他的念头，那个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净念，那个也不见得不是妄想。所以我才会说，你要了解用第六意识去思维法义，你如何说它不是妄想？如果你说我用第六意识去念佛，以初初的刚开始的修念佛来说，只要不是佛号都叫妄想，对不对？只有佛号才是正念呢、啊。但是我就问，那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用第六意识在思维分别呢？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没有起妄念，没有起妄想，我只有佛号？你凭什么知道？你用第六意识去思维分别，我现在只有佛号。各位听清楚哦，你凭什么知道？还是用第六意识去思维分别，我让他没有其他的念头，只有佛号，那不就是第六意识的思维分别吗？你能够离开第六意识的思维分别，而让自己的内心只有佛号，没有其他的念头吗？所以你说用第六意识的思维分别就一定错误吗？就一定是妄想妄念吗？初初的标准都尚且你都可以承认说，哦，这个不是妄想，不是妄念，因为我只有佛号。但是你还是离不开第六意识的思维分别啊。所以用第六意识错用了，就堕入生死轮回，六道生死轮回，起妄念，造种种的烦恼业。如果用对了，你对中道实相的了解，你对诸法空性的了解，不是用第六意识，你用什么？你对真如实相，对如来藏，对什么叫做净念相继的了解，你不是用第六意识，你用什么？你只会用第六意识，不应该说是你，我们凡夫了，我们大家凡夫也只能够用第六意识去思维分别，我的念头合不合乎我所修法门所谓的正念，然后让自己安住在那个正念上头。就像你说你修金刚经，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你怎么知道自己现在有没有离相？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是在修一切善？一刚开始你就会用无分别智吗？还不是用第六意识告诉自己，用第六意识去分别，我不能够落入之前那种凡夫的贪嗔痴慢疑种种邪见，不能够用凡夫的烦恼，所以我要离这些，我要修善。修金刚经尚且都是这样，都是用第六意识慢慢慢慢的去转化，去转变我们错误的知见，成为正确的知见。念佛也是如此，修金刚经也是如此，哪一个法门修学不是如此？就安那波那主席难道不是如此？也是如此。你就要用你的第六意识 要规定自己要专心的观察自己的身心的出入息，也是如此。所以什么叫做修禅定？就是用你的第六意识，然后配合你所了解的法义法门的修行方法，让自己能够，我要安住在那个方法上头，我就能安住，不会乱跑。比如说安住在佛号上，就安住在佛号上，就不会乱跑，那个就叫做修禅定。所以修禅定要把握心的两个原则，一个是专一安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很清楚明了，不是打迷糊仗。修阿那波那属习是如此，修持念佛三昧是如此，修其他的三昧也都如此。第一要能够专一安住，住分，有时候其他的经论用的是住分，另外一个是明了分，很清楚很明白。你没有很清楚很明白，你打迷糊仗怎么能得定呢？什么叫做很清楚很明白？你要安住在哪一个境上头？如果修中道正观，这边般若中观讲的，你就要安住在诸法实相。你所观的是观四谛，是观人，是观法，是观实，通通呢，就所观境要看到诸法实相，这是你要所要安的境。安住，安住之后要看得很清楚。念佛也是这样，你要安住在佛号上头，然后要让佛号很清楚，否则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打妄念呢？所以再次的强调，用第六意识修这样的定之后，接下来就要反观回来，能安住的，用第六意识要去安住的，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心所安住的境佛号，都是缘起空性，都是不可得，无所有，才能够提升，把你的这个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才能够转世成智，也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得到所谓的无分别智，也就是真正的空性般若智慧。如果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转世成智，你所修的，在经论里面都讲，你所修的是有为的、有漏的定。这种有为有漏的定可以高到什么程度？四空定，无色界的四空定都被判成是有漏有为的定呢。但是出世间无为无漏的定，它一定要到四空定那么高，然后才开始去转化吗？不是，从一开始有正确的认知，有一点点的欲界的味道地定，你就可以有这种正确的空性的认知。诸法实相中道第一地的认知的情况之下，你用一点点的定，为欲界未到地定，加上你这种中道实相的正知正见，你就可以修无为无漏的出世间的禅定。但是你要有一点点定，这个基础不能没有。为什么？我们刚强调，定就是要能够让你心能够安住，所观的境能够清楚明了。你没有这一点点功夫，你虽然想要观那个中道实相，一下子就跑掉了，心不得做自我的主宰，你没办法，想要安住就安住，你想要观那个境，观不清楚，观不明白。所以无论如何，你要真正修出世间的禅定，最起码要有一点点定，好一点最好是初禅，实在还没有，你就会开始要修慧， 你可以是用预戒的，也就是说初禅之前的味道地定，起码要有这个基础，你才能够去正确的修观，修那个慧观。所以这个人问的问题啊，我们就在这边就这样解释。然后呢，你们早上也问到，那西方极乐世界是空性不是空性，阿弥陀佛是空性不是空性，应该没有疑问的吧？诸法都是毕竟空不可得，但是如同刚刚默学强调的，偶益大师为什么要强调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名阿弥陀？因为是救着凡夫，凡夫修行所有，所以要先肯定有世界，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说那到了大菩萨，像偶益大师他所面对，他做这个注解不应该只有面对一般凡夫吧？啊，所以他说那个有是妙有，就好像我们一直强调，毕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毕竟空就是中道实相，就是里面有妙有的空。空不爱缘起，缘起不爱空，所以极乐世界的有，阿弥陀佛的有，是毕竟空里面的妙有，是中道实相里面的妙有。这种妙有就不爱毕竟空，要这样去了解极乐世界的有，阿弥陀佛的有。另外有人问说，这个六祖慧能啊，禅宗里面有讲到说密心了不可得，密心了不可得是二祖啦，不是六祖慧能，是那个神光慧可，然后碰到初祖的时候。但是呢，禅宗的祖师，禅宗的思想里面的确有这么一句话，心不可得。中论里面不就讲了，世间法不可得，出世间法也不可得，涅槃也不可得，心哪可得呢？所以从毕竟空一切都要破执的这个立场上，禅宗是一样的，跟中论里面所强调的是一样，唯有事出世间法一切都破到究竟不可得，你才能够究竟诸法实相，是一样的。再来他另外一个问题，他说破我执跟得到根本无分别智是我相同，如果你说破的我执是人我执，等同是阿罗汉，等同是别教七住菩萨，那跟那个根本无分别智那就不一样了。根本无分别智是初地菩萨，所以破我执只是破掉一部分，得到一部分的这种无分别智而已，不是像初地菩萨的那一种根本无分别智。如果你说破我执是包括人我执包括法我执，那就是了，人我法我通通破，所得到的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另外他问我说，这一本讲义的21页开始到26页是谁写的文章，我查资料查出来，从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里面，然后呢再结合我把中论的内文把它放进来，也就是说那个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里面去解释中论的时候有这么一大段的文字，但是呢他在解释中论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这个中论的本文放进来啊，那默学做了一点功夫把相关的中论的本文放进来而已，或者是中观论书加强集藏大师中观论书的文放进来而已，这不是我写的文章，我没这么厉害，我很会找资料而已啊。所以从21页到26页都是从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里面出来的哈。那么这里面呢，另外有一个师姐她问我，那个果实无复有，因就能续，这个就是能续所续那个哈， 那个确实有点难啊、哦，那个我们就给它放掉了哈、哦，不要去解释了，不要去详细解释这个。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就我所举例的那个打火机这个哈、哦，他说我们看到火就看到火就好了，啊，不要去想它的缘起，也不要看后面的，就看到火的实相，这样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如果你看到火，就能够看到火的实相，就不必想那么多，当然可以。问题是，我们凡夫看到火，就这个例子来说，你就能够看到诸法实相吗？你是怎么看到那个火的诸法实相的？还是看到火就看到火就好了？你还是执着有？你以为这个就叫做诸法实相吗？是你自认为看到火的实相。所以为什么这个龙树菩萨要从这种然可然去分析，透过分析之后，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火的实相。我们懒得去分析，懒得去观察，以为我就是看到火的实相就好了，想那么多干什么呢？那个叫做偷懒。那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办法从事相上，从事上头去看到诸法实相的原因，我们懒，偷懒。你说呢？那我好好修行，好好念佛，将来有一天我就可以看到。是的，没错，将来有一天，我不否定。你好好念佛，乃至呢到了极乐世界才看到诸法实相，才能够了解到诸法实相，都有这个可能。但是为什么我一直说你懒，就是你没有上进心，你甘于做凡夫就好了，或者是说你甘于说我就我目前所懂的我就这样修就好了，是没错。那这样一来，这些诸佛菩萨讲那么多经，菩萨论师写这么多著作，对你而言惭愧的喝啊，他们的悲心你把它浪费掉了。你可以说，哎呀，我实在没能力了解啊，我也没能力去观诸法实相，可以这样说。但是你不能够说我就看到火就好了，我也不要去想前面，也不要去想后面，如实而观，这句话用得很好，但是你真的能够如实而观吗？这是问题所在。所以对经论教理的了解，是为了帮助我们在行门上如何能够帮助自己提升上去，是为了这个目的。你说那我所能够了解的实在非常有限。墨学刚刚，不是刚刚，之前不是跟体会提到吗？你只要有正确的学习心态，落下这个种子，慢慢慢慢的，你会多了解，会越来越清楚。也就是说，以后可能要多久以后？可能十几二十年以后，可能往生极乐世界以后。但是有正确的学习心态，有正确的文与思，文思修的文思，都是帮助你将来修行的好的缘起，善的缘起的开始。不要放弃它，也不要马上就给它否定掉，只能够这么说。这个就是东科巴大师在论里面，在广论里面一直跟我们强调的，你要用什么样正确的学习心态，只能够说我烦恼太重，太无明太重，所以目前呢我没有办法了解，我希望我发愿我将来能够来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来修行修这个法。那这样子的落下的种子呢，就是一个很好的种子。 那你们说要多少要了解一点这个念佛法门，然后你提出来你的问题是什么？不是隔壁那一位。好，那个我们先回答，这位师姐问的哈，因为还有人没进来，所以呢就大概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所告诉大家的中国佛教三大系。 法性空慧、法相唯识、法相法界圆觉，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八大宗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是怎么样啊？中国八大宗，各位背得出来是什么？三论宗、法性空慧，再来天台华严、法界圆觉，哦。 这两宗天台华严法界圆觉啊，然后法相宗当然就是法相唯识哦，再来还有呢，净土那就不一定了，也就是说，净土的话呢，看他是本来是学法相的，还是学法性的，还是学法界圆觉的，以他这个祖师啊是从哪一宗进来。 弘扬净土的，他会用哪一系的思想来弘扬净土，就不一定。你像窥基大师，你以为是法相唯识，他也对阿弥陀经做注解呀，只不过是他是求生弥勒净土就是了哈，所以净土宗本身，他没有像这个这么明显的，他是用哪一种思想为主，但是如果大概说起来。 他是法界圆觉的思想的法师哈，来弘扬的多，也就是说，不是天台就是华严的法师，或者是禅宗的法师转而弘扬净土的，是比较多，那么这样总共多少了？法相，三论宗天台华严法相净土，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禅宗，禅宗一定是法界圆觉，因为。 看起来好像是法性空慧，但是呢，到了五祖六祖慧能大师之后所传下来的，都是法界圆觉的思想比较多。你看六祖慧能讲，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何其自信怎么样怎么样，他用的就是自信这个字。但是你看法性空慧要破的就是自信见。再来第七个是什么？戒律的律宗。 律宗的话呢，也是没有决定是法性空慧还是法界圆觉，还是因为它主要是行门。那么在行门上的话呢，就看这个律宗的祖师呢，他在思想上、教理上，他要用什么来解释他的戒持戒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戒律这边呢，也很难判属在哪一宗、哪一系这三大系的哪一系。 很难啊，那么如果要分析的话，也是以法界圆觉的祖师呢来持戒律的会比较多啊，但是呢，从思想上很难界定它是哪一系。那最后密教，密教当然是法界圆觉，它还会是哪一个呢？所以再重复讲一下，三论宗法性空慧做代表，也就是说其他的七宗啊，中国佛教八大宗。 只有这一宗三论宗可以代表法性空慧，其他的七宗呢很难代表法性空慧，那天台、华严、净土、禅宗，还有这个密教，几乎都是法界圆觉的，法相宗当然就是法相法性空慧，那只是里面净土跟律宗呢比较难。 从思想上比较难肯定它是属于这三大系的哪一系，这样子。好，这是这个问题。没有，禅宗是还是属于法界圆觉，但是呢，我刚说了，就是说弘扬净土的祖师呢，也有从禅宗转过来的，也就是说他在禅宗里面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后。 后来他转为弘扬净土宗，像谁？彻悟禅师、蒋干大师，哦，像。 像这个呢，都是在禅宗里面有所悟之后，转而弘扬净土宗。啊，好，这个是这个问题。再来，不是净土的哈的问题，他这边问到，他说《心经》呢是一部大家都熟悉的，而且是很重要的。然后他如果要入门哈，应该用哪一位高僧大德的注解为依据，才能够如实正确了解，啊，然后帮助修行。般若心经的注解确实有很多，我们基金会出版过一本《心经集注》，啊，那么这里面呢，法藏大师就是华严的三祖，法藏大师也曾经为般若心经做过注解，这个可以做拿来做依据。另外呢，之前我们不是跟各位提过，花了几十年在《金刚经》的是姜惠农，花了几十年在《般若心经》的是周子安，周子安居士的《般若心经全注》，这个《心经全注》，这个全呢是这个全，那作者呢是周子安啊，周子安居士的《般若心经全注》，这两本可以拿来。那你说这个都是白话文，不是，都是文言文。所以你要看这两本之前，先看一点这个白话文的心经注解，不管你去看谁的，只要你觉得他是佛门里面的大德，佛门里面的法师是政治正见的，他是白话文的，你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去看这两本。你说那你还是帮我选择一下，宾中法师，对啊，宾中法师哪个宾呢？还用天台解释，没错，没错，有什么不好呢？很好啊，啊，蛮白话的就是了哈。好，这个是《般若心经》，法藏大师的书名啊，考倒我了，我没有去记它。来，这边马上查就有，这个就是有电脑的好处，没错，略书啊，所以呢，墨学的记忆力还算 OK 了，还维持某一个程度，略书，大略的略。啊，略书，啊，这法藏大师的略书，好，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啊。再来，关于修学净土法门，到底是只要精进念佛，在行门上精进念佛，求往生就好？那解门重要不重要？你问我，当然讲重要啊。那么，那为什么重要？啊？那请问你对所谓的求往生能不能够往生是你的主要目标，你现在的认知凭什么条件用怎么修法决定可以往生，你能不能给我肯定的答案？肯定的答案就在祖师大德的注解里面，所以你还是要看祖师大德对阿弥陀经对无量寿经的注解。那么以莲池大师跟偶益大师的注解来说，能不能够往生决定在于你的信愿具足不具足，行念佛的功夫只是决定你的品位高下，这是偶益大师的写法，偶益大师的说法。你说那这个信愿具足就能去，那行呢？偶益大师那样写法并不是说叫你不要行，不需要行，他没这样说，他另外的地方写到一心里面具足信愿行，也就是说信愿行三缺一不可，而且三者是密切相关不可分。讲白话一点好不好？可以。怎么样表现你的信愿去具足？用你的行门来表现，就好像我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啊，已经虽然我已经离开那个考联考啊，已经很久了。这个小孩子说他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啊，现在不用了啊，现在零分都可以上啊，像以前啊，他真的想要达到某一个学位的话，他没有落实在好好的用功念书，他只是说我相信我可以，我愿意，我想要拿到博士学位。就一定可以吗？所以他落实在他的行门上，就是要去体现，要去落实他的心愿。所以信愿具足 不能够离开行，另外谈信愿具足。那信愿如何具足？除了行之外，你的信，你凭什么你就可以真的很确定的是真信切愿呢？你的信心是足到可以帮助你的行呢？你的愿是如何的切到是确定可以往生呢？你什么做标准？你拿什么来判断自己这一生决定往生？我的信愿具足到可以往生，我的信愿行决定能往生。如果没有看祖师大德的注解，你自己想象就是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虽然对西方净土往生有信有愿，好像愿也很足，请问你对世间的财富难道不足吗？平常就很希望啊，生活也好一点，不要起码不要太差嘛，啊，能够更好一点不是更好？我们对世间的这个财富、权势、地位、五欲六尘，其实无始劫来都没有办法放弃。对比于说，是不是一定要往生？你觉得哪边在你们内心的比重哪边比较重呢？五欲六尘里面包括男女的情爱、财富、健康、事业等等这些，你以为你对世间法都不怎么在乎了吗？你平常衡量衡量自己看看，你觉得平常在过生活是以往生为主还是以过生活为主？你会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决定的判断都会去考虑说，这个会不会妨害我往生，这会不会妨害我念佛？你会这样考虑吗？还没到那个程度吧。如果是，那就代表你真的是愿是具足了。会妨害我念佛，会害我往生，这事我不干，这东西我不要。你会这样考虑吗？会的话，代表你真的是愿具足了。那你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去增长我的信愿呢？除了行门就是解门。行门念佛念半天，结果还不能够增长你的信愿，那个念佛是骗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有空有时间就念念，哦，起码我往生还比较有希望一点。你是用这种心态去念佛吗？还是如同我刚刚讲的，会妨害你念佛求往生的，你通通可以舍弃，通通可以不要？所以念佛念一念之后，你会发现对世间的东西越来越不在乎了，那个才叫做用念佛来增长你的信愿。如果用念佛不能够这样来增长你的信愿，你只好用解门，透过对世间法五欲六尘的虚幻如梦幻泡影，有这样子的认识，在你内心真的觉得世间法有什么好贪恋，有什么好执着，有什么好在意的，透过解门增长你的信愿，就是这样子来的啊。为什么世间法是不需要在意了？就像那一天这位大德所提出的问题，有什么方法在佛门里面能够这样更奋进？我的回答就是，你的价值观、人生的意义、价值你放在哪里？如果你真的是求愿往生的话，透过解门的了解，你就发现世间的这些东西，有啊好，无啊好，只要能够让我平平安安的能够好好念佛往生，结果可以呈现就好了，不要让我苦哈哈 哈到连念佛都没办法，要好好的去赚钱，要去养活家人。所以净空老法师、老和尚劝我们这一些发心要学讲经的人，说你真的发愿发心要来弘法，你把一切都交给佛菩萨，你不用担心，除非你不是真心。你不是真心要弘法，否则你不用担心。可是这种想法，一般人没有安全感，不要说是一般人，我的同修也没有安全感。但是我相信老和尚这句话，所以你真的求往生，什么叫做信愿具足？什么叫做解门不重要？很多人念佛念佛念佛，以为可以往生，你仔细的去观察他， 不必他自我反省哦，你仔细的观察他，他对世间的人我是非，对世间的财富权势名位地这些东西，对世间的五欲六尘男女情爱还割舍不下，他还很在乎。怪不得那么多人念佛临终的时候没办法正念先前心不颠倒嘛。那么连带他另外问的一个问题，无量寿经里面不是讲啊要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啊，然后要怎么修怎么修才是属于这个中辈，属于上辈，属于下辈。那我们光是持名念佛，我们如果没有发菩提心能不能去呢？这个就是要观经，观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合起来看，合起来看还要看观无量寿经是谁注解的。如果呢是天台智者大师对观无量寿经的注解，也就是天台这一系对观无量寿经的注解，九品通通都是要发菩提心，等同无量寿经的三倍，通通都要发菩提心才能去。即使是五逆十二也要临终的时候是发菩提心才能够呢念佛挂着下品下生去。但是如果是善导大师对观经的解释，九品通通都要具足三心，但是这三心不见得等于是菩提心。他怎么解释三心？他的解释就跟我们后来净空老和尚对这三心的解释是不一样啊。我们老和尚对这三心的解释，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他是采用智者大师天台这个系统，他说这三心就是菩提心。但是善导大师对这三心的解释不等于，不就是等于菩提心。怎么说呢？自诚心是真实心，身心深信之心，回向发愿心没有两样。所以如果是上三品这个三心是等于大圣的菩提心，上三品往生的这三心等于大圣菩提心，中三品这三心就不等于菩提心了，下三品那更不是菩提心了。但是九品往生通通都要具足三心，即使下品下生，我们就举下品下生做例子来说明，大家就可以以此类推。下品下生为什么临终的时候念念十声佛号而能往生？因为他具足三心，他是真实心的念佛，因为地狱的果报地狱相已经现前，他害怕，然后碰到往生善知识告诉他念佛往生的方法，他真的相信，他用很真诚的心、真实的心求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去。要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去，他知道自己一定下地狱受地狱的果报了。所以他用至诚恳切、真实的深信的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来接引他念那十声佛号，念那十声佛号目的就是要往生。所以这种知道所求的就是要往生，所以所念的是未来回向求能够往生，这叫回向发愿心。所以他在这个十声里面用真实心，用深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来接引他，深信自己一定可以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念这十声都为了要求往生，具足这三心，所以能够去。他没有，你想想看，这样子的心态求往生的而能去的，他临终的时候还会说我要发大菩提心，我要广度众生，我要成佛吗？没有，在他这种求愿往生的心里面还没那么伟大。但是他能去，他是下品下生去的。但是那上三品这个三心就等同是大圣菩提心，是直心，是身心，是大悲心，起信论讲的这个三心。第一个自诚心就是直心，第二个身心就是起信论的身心，第三个回向发愿心就是大悲心。也就是说发这三心，大圣菩提心的这三心往生的就上三品。如果是中二品、中上品跟中中品呢，他的这三心只是配合，刚好等于厌离心、求解脱心。 但是他发愿，他后来知道他的这种小圣的修法这个不够圆满，所以他希望能够继续修学大圣，所以他求愿往生极乐。也就是说，善导大师讲九品通通都是凡夫求愿往生的，上三品是发大圣心的凡夫，中二品中上中中是发小圣心求愿往生的凡夫，中下品是修世间善法的凡夫求愿往生的，下三品是平常造恶业的凡夫，但是他还是求愿往生极乐世界，是这样的来解释这九品的。所以他的这样的解释九品求愿往生，当然就跟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就不能够完全划等号。也就是说，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通通都需要发菩提心，等同善导大师解释的只是上三品。因为无量寿经，佛说无量寿经面对的是不但是在家人，在家凡夫，也面对了阿罗汉，也面对了大圣菩萨，所以他这个三倍品位都比较高。那观无量寿经是佛到王宫里面，面对像韦提希夫人这种彻彻底底的凡夫。所以善导大师说，这九品全部都是为凡夫说的。反过来说，凡夫有没有份可以上品上升？可以，有这个机会，只要你的修学合乎上品上升的条件。那简单讲一下上三品的条件是什么好吗？可以，上品上升是发菩提心之后广修六度，广修福慧两种庄严，而且有成绩可言，也就一生努力下来真的有一些成绩，都修得还不错，但是呢不见得有果位，所以才会说是发大心发大圣心的凡夫往生的。所以是有成绩，但是呢还没有到什么出住啦出地啦，还没那么高。上品中生六度里面呢就差一点，也就是说行门呢差一点，解门对于缘起空性中道第一的解门他很清楚的认识，解门上面可以很清楚，行门上面稍微差一点，也没有说他没有做，是说做了没有像解门这边一样有成绩，行门这边稍微弱一点，上品中生。那上品下生呢，就是前两天跟各位提到的，他很努力的想要学，在福在慧这边都很努力，但是呢烦恼太重，业障太重，一生总账算下来行门解门都没有成绩可言，但是他真的很努力的在修，很努力在学，所以只有发菩提心不退这一点被佛所称赞，所以他是上品下生往生的，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说我只精进的持名念佛就好了，我可不可以不要解门？那就是呢好一点的话呢，你是用菩提心来念佛的话，那你最起码呢是上品下生，如果你功夫够，念到你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那当然就是上品上生咯。那如果是行门上，因为你只重行门，行门上又够不上标准，解门上又不够，那就很抱歉了，那你就只好落到中三品下三品去了啊。也就是所以呢接着下来就讲这个哦，这个也是我们净空老上很喜欢所举的例子，然后用这个来鼓励我们这些凡夫。我们这么说，净空老和尚为什么喜欢把四心不乱离心不乱之外再另立一个叫做功夫成片，实际上在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里面他没有功夫成片这个名称，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 书钞里面也没有这个名称，是我们净空老和尚自己创的啊。那么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只有讲四心不乱是伏烦恼到断烦恼，断什么法？见思烦恼，从伏到断都是属于四心不乱。所以如果没有断只有伏，我们这么说他有禅定，但是他的慧还没有办法，还不够程度来断见思惑，他只能够是用念佛能够伏烦恼。所以我们老和尚呢就把这个只有伏烦恼不能断烦恼这个阶段另外给一个名称，叫做功夫成片。所以即使你只有功夫成片能够伏烦恼，到临终的时候不会妨害你正念现前，能够让你心不颠倒，信愿具足又心不颠倒，当然往生。所以没有读很多经论不了解料理的人，他是用这个功夫而得以往生的。所以有时候呢用一种对比的说法哦，听清楚哦，用一种对比的说法说呢，其实要能够往生没有那么困难，这是对比的说法。你会回，不然你会马上回我一句话，往生有那么容易吗？我是说对比什么来讲往生不困难，断见思惑，断无明惑，正是一心不乱离心不乱而言，能往生不是那么困难。因为只要你有的定功，你的念佛能够扶住你的烦恼，在你临终的时候能够心不颠倒，就能够往生。所以你看下品下生造五逆十恶的众生，不是每一个都可以了哈，是说刚好条件具足的，他利用临终的那一短暂时间，有信有愿，又用这样的十念念佛十声佛号，就能够往生。所以往生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对比于你要能够断见思惑正思一心，断无明惑正离心，往生真的简单多了。所以呢我们就接着讲这个哈，其实应该我要还要继续讲，反正他又提出类似的问题，我就说我就接着解释这个，其实是我接下来也要讲那些啦。那么我们念半天，读经论读半天，念佛念半天，到最后还是临终的时候啊，还是心颠倒了，还是不能去。归结前面那句话，信愿不足。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对念佛求往生的条件就没搞清楚过，也没有搞清楚过说怎么样才是正确念佛可以往生的方法，或者是说你听师父讲从来没有真正把他呢把师父讲的正确的东西落实到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平常的身口意三业所造的业跟什么东西相应的比较多？生死轮回相应的比较多，一天24小时，扣掉现在睡眠也没那么多哈，大家年龄也大了，扣掉7个小时、6个小时的睡眠，剩下来18个小时，您在干嘛？还要扣掉吃饭、睡觉、洗澡，啊，吃喝拉撒睡，你说话又说回头，换算方法快一点，你一天用多少小时？念佛，给你2个小时好不好？你用功一点，给你3个小时好不好？三对比于其他的21是1:7，如果你是2个小时是1:11，一分念佛11分所造的业都跟生死轮回业相应。你以为那一分就胜过11分的轮回业吗？更何况你那个2个小时、3个小时是不是真的具足信念在念佛，都是个大问号。你凭什么用一来抵抗11？你凭什么用一来抵抗这个3个小时的话是多少？1/8，7。所以说我要有啊，有我有好好在念佛，我一天念佛也高达到2-3个小时啊，为什么我临终还会颠倒？平常不念佛的时候你在干嘛？你在想什么？你在造什么业？从来没有认真检讨过，也不知道要如何检讨。 这就是没有解门的关系。不了解真正念佛修行该是如何。你说那刚刚讲了那个阿公阿婆念到最后人家也能够往生，你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念，你去看看人家平常生活是怎么过，为什么不好好分析这些，只强调他不懂教理念佛就能往生？人家虽然不懂，当然不可能了，但是我也不能够这么肯定的说人家不可能在上品。为什么呢？因为你怎么知道外表看起来他不懂教理，你怎么知道他念佛念到能够见佛的时候，佛来接引的时候没有给他开示，他一听佛的开示没有马上提升上去，很难讲的。但是如果不去讲到这些状况，只讲到说他真的不太了解这些佛法基本教理乃至甚深的教理，他只是谨守着一句佛号，用一句佛号来降服他对世间的贪嗔痴慢，他降得住，降服得住，只有这样子的话，那他的品位就要看他降服的功夫的高低。对啊，为什么他能够降服？因为他彻底放下对世间的贪求，对世间的人我是非，对世间的这一些东西他已经不再那么在乎了。他所在乎的是我能不能够好好的把握住这一句佛号，让我的心能够安住在佛号，其他他都不 care， 不在乎了。他必须跟这个原则相应。如果他还很在乎我今天要怎么过，我明天要怎么过，我来生来世要怎么过，他还在乎这些的话，也就是说对世间的这些来生来世哈，而不是说他所在乎的是说我没有来生的，我的来生就只有一个地方，极乐世界。凡是跟我要求往生亲近三业亲近心有违背的，我通通不能取，不要取。他要跟这个原则相应啊。对对对对对，有人问这个问题啊。对，嗨，对，你有问过这个问题，我忘记了哈。好，那么修其他的法门而不是用持名念佛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你有没有发愿要到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要说清楚你为什么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去。从大圣的角度来说，你真的发菩提心，你要修学菩萨道，你为什么还要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你知道，因为你很清楚的认识自己，虽然我发菩提心了，我想要广度众生，想要帮助己，帮助众生成佛，但是智慧不足，福德不足，所以我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要去极乐世界那边向阿弥陀佛、向观世音菩萨、向普贤菩萨学习智慧福德，不是要去那边啊生三界六道生死太苦了，我去那边受安乐，我就不再受苦了，不是只有这个心态。我刚讲的是用大圣心求往生，是你真的体会到心有余力不足，所以一定要去。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你修学四念处，修学其他的法门，只要你的功夫够，只要你的愿是跟阿弥陀佛的愿是相应的，没有不去的。但是呢，善导大师的解释，他是说你修其他的法门，修其他的善法，回向发愿往生也可以，但是不如专修念佛为妥当。因为你专修念佛，你念念都跟阿弥陀佛相应，你时时刻刻你心心念念都跟阿弥陀佛相应，自然而然临终的时候就跟这个相应嘛。你修其他的法门，你虽然有愿心，可能没有像专修念佛这么样大的力量。除非你修其他的法门，对于你的心的定跟慧的修持也是有效果的，有力量的。以你在其他法门所得到的定慧回向发愿，当然就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了。那如果我们凡夫修其他的法门又了不得力，然后又平常又不念佛，那只是说我临终的时候每天晚上念个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是这样而已，结果你修其他的法门搞不清楚也修不成功，你以为你那个求往生的愿是如此的坚固吗？ 还是到最后还是依照该怎么轮转该怎么轮回的业就去轮转去呢？所以为什么说其他的法门回向发愿不稳当，是就凡夫来说，修其他的法门了不得力的凡夫来说的。如果修其他的法门能得定能得慧，用这样的功夫来回向往生，当然可以往生啊。阿弥陀佛当然希望所有的修行人，不同层次的修行人，都能够到继续到他的净土去完成成佛的大事业啊。阿弥陀佛怎么不接引？一定接引，只要你肯来他一定接引。不管你是什么层次的修行人，你是修什么法门的修行人。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娑婆世界修学佛法比较难切入这个教理，是否往生极乐世界后悟性会提升？当然啦、啊、你问这个话，我修学净土我当然跟你讲是啊。你说为什么是？各位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凡夫同样都是来做人，有的人就看起来比较聪明，我们就比较笨，人家呢随便念一念就可以拿博士学位，我们念半天能够念到大学毕业上算很了不起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讲？果报的不同，业力的不同，所以形成果报的不同，这是娑婆世界的现象。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些六道轮回里面那个果报的障碍，在弥陀的愿力摄受加持之下没有了，所以自然而然你听经闻法就会比你在娑婆世界来的能够容易体会。但也并不是说什么样的众生去大家都平等一样都一样的悟性，那就是看你还没去之前你修到什么程度，你已经种下了什么样的善根。初地菩萨往生极乐世界当然比我们去悟性来得更高了，对不对？不可能说我们去跟初地菩萨去是一样的悟性啊，不可能啊，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啊。但是你的问题是说跟娑婆世界来比当然就不一样，因为果报不一样了，整个身心五蕴的果报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依报世界不一样啊。就像我那一天是昨天还是前天讲，见佛他会为你说法，你在那个七宝池里面洗澡他也为你说法，你看个菩提树他也为你说法，听个鸟叫声音本来是要音乐享受的，他说叫你好好念佛呀，无时无刻不叫你好好念佛好好修行，你说哪里不进步得快，哪里不开悟得快，他就关起来了啦。确实他不会逼到你发疯。所以呢，这经《无量寿经》里面的经文有讲，想听的就听得到，不想听的他就没听到，完全是随众生意啊，随众生意。你说啊，叽里呱啦啦唠叨叨的，人家呢就很识趣的，赶快关起来。所以啊，修学其他的法门，你要解行一定要并重，问题就是你的解行如何能够提升，你要有善知识给你正确的教导，你要有好的修学环境提供给你落实你的行门。那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一般凡夫在家凡夫，你所每天所处的环境还有你自己的烦恼障业障，你有没有正确的认识，恰当正确的方法来帮自己除掉？如果没有，但是你又有心要修学，又想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还是劝你这辈子好好努力，下辈子就到极乐世界去继续努力。听清楚哦，不是把所有的寄望都寄望于往生以后哦，是说你既然决定要往生继续努力，在这辈子还没去之前努力多少算多少，尽量努力，毕竟我们是凡夫，带着深重的业障烦恼障的凡夫的话，我们能够努力的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不能够因为说很有限就算了，就寄望等着准备往生之后再开始努力，不是这种心态哦。 其他宗派的批判我们净土修学的，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这种心态，就会被人家所驳斥、所批判。所以我们修学净土宗，不是说把一切都寄望于往生以后，而是我知道往生以后会进步得更快，但是还没去之前，我能努力多少算多少，尽量努力，这样来提升我往生的品位。往生的品位是决定在你行的功夫的浅深，行功夫的浅深，你有解门能够帮助你行门很快的提升。哦，这个没有一定了，要看个人的状况了。哎，看个人的状况了。哎，有的人呢，他落实在行门上，他比较欢喜，他比较觉得做得来。他解门上呢，他虽然觉得需要，但是呢，他觉得困难重重比较多。那他就是还是要解，但是呢，行门可以做多一点，没问题。啊，那倒过来说，像我这一类的人物呢，叫我落实在行门上多一点，我就觉得好像比较困难。就解门来而言呢，我好像看经书、看经论呢，比起其他人来说呢，好像不是那么困难，所以我宁可用解门来帮助自己。这时候呢，我解得很正确，解得很深细，我在行门上可以事半功倍，这是我自我的期许了，希望这样，不是说我一定可以了，我要说清楚啊。我暂且不论。不要去评论你对所知障的这个名词的错解了哈，我知道你的意思就好哈，但是你要自己去查查字典哈，所知障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哈。好，那么如果我们所知有障碍的时候，这时候在解门上呢，好像比较不容易用功。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净空老和尚呢，从以前哈，从那个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要看懂古大德的注解，你要先熟悉文言文。对文言文的不熟悉，所以造成你读古大德注解的障碍。所以那时候因为我还年轻，真的这样还不到二十岁嘛，所以很年轻哦。所以我听他常常提、常常讲这个，我就呢利用那个大二还是大三的暑假开始。重新把以前高中大学所读的四书重新好好的研读过，重新读四书。唐诗我是不太读的哈，我对那种艺术啊、文学这种东西哈，总是好像对我而言哈不怎么契机。但是我重读四书，最好四书读完之后再多读一点古文观止，不管你喜欢读哪一种古文，然后呢文言文祖师大德注解多看几本，你就慢慢的能够知道其实不是那么困难。困难我们的障碍都在文言文不熟悉，所以呢，当然我所举的例子不是很恰当，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央研究院的博士，但是他是学数学的哦，他是数学的教授哦，他对数学那是很熟悉的。他开始读文言文也是我去他们中央研究院开始讲课开始，他后来发现真的要好好读言文，他就开始认真的去读言文，以一个数学专门搞理工数学的东西，他只花不到三年，他文言文的程度，他所读的论语有关的这些四书比我多很多，比一般人多很多。所以文言文不是困难，是你不常读。你常读文言文，你就发现不是那么困难。然后呢，你熟悉了文言文之后，再去看这些古大德的注解，只要再多加一个功夫是什么？勤查字典。很多人对这个学佛的基本功夫啊忽略了，所以怎么看都看不到、看不懂那一些祖师大德注解，就是这种基本功夫不做。他以为佛法是心法。干嘛着重那个什么查字典那个事？太多专有名词都是你自以为是，所以斗拢到最后，你完全看不懂为什么这样的专有名词跟那样专有名词是连在一起解释，就是因为你们基本功夫都不做，都不勤查字典。现在我坐在这里，所以敢说这种大话，下了台我就不敢这样说你们了。好，今天就到这里圆满了哈。 感谢各位啊，阿弥陀佛。